中国与16个中东欧国家峰会11月27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闭幕。出席峰会的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将分两个阶段，总共向中东欧地区提供3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投资和开发当地的基础设施以及双方的一些合作项目。李克强说，中国乐见通过与中东欧地区加强合作，促进该地区和欧洲的繁荣。主持本届峰会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说，与中国合作能给中东欧地区国家带来巨大的机会。他特别把主要将由中国投资改造和升级连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高速铁路项目称作中国扩大在中东欧地区影响的旗舰项目。预计2020年动工的这条高速铁路项目能大幅缩减客货物运输的时间，更有利于把中国的货物从希腊的港口运到欧洲的内陆地区。中国将投入85%的建设资金。但美国的《政治家》杂志说，这个高铁项目迄今进展缓慢。欧盟委员会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对这个项目表达关注，因为项目的招标计划不符合欧盟的规则。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欧盟成员国推动实施的其他一些项目似乎也面临挑战。这篇以中国在中欧撞上路障为标题的报道说，中国在中东欧，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扩充影响的举动让欧盟敲响警钟。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投资交通物流网络和基础设施，让中国商品更容易打入欧洲市场。从2011年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额增长了11%，但中国的努力正遭遇欧盟监管、财政和政治上的障碍，显示北京在欧洲的经济和外交影响正受到限制。中国在中欧地区的隐忧和分裂战略目前正遇到实际的检验。报道说，其中的一些中东欧国家在过去5年来并未获得任何的中国投资，而有的欧盟成员对中国投资的热情其实并不高。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因为限制外来移民和批评欧盟与布鲁塞尔关系紧张。报道认为，这次峰会的东道主匈牙利获得了中国投资的很大一部分，但中国不仅被当作潜在的资金来源，欧尔班政府更利用中国作为杠杆与欧盟周旋交手获利。但尽管如此，中国在欧盟影响较少的巴尔干西部，特别是塞尔维亚、黑山等前南斯拉夫地区仍然取得很大的成功。巴尔干西部国家的领导人也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倡议。报道说，中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兴趣是物流和交通。拉脱维亚的一名学者认为，由于较难从欧盟获得资金资助项目，因此会转向中国获取贷款，但他们无法确保中国公司能够在投标中获胜。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中国把手伸向东欧，让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感到担忧和不安。中国扩充影响的努力正受到欧盟的抵制。不过，匈牙利外长希亚尔多星期天在布达佩斯机场迎接中国总理李克强时表示，中东欧地区国家把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领袖角色更多地看成是机会而不是威胁。一些俄罗斯的欧洲问题学者认为，在与西方交恶前，俄罗斯通过与欧盟各成员国分别发展双边关系来抵制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机构，中国或许也会采取俄罗斯的这一策略。此外，欧盟目前的自身处境并不理想，作为欧盟新成员的许多中东欧国家目前无法从布鲁塞尔那里获得他们所期待的经济利益，这使这些国家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中国。而中东欧16国过去都曾是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他们仍然很关注俄罗斯的一举一动。俄罗斯现在积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肯定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影响。塞尔维亚的中国问题学者查沃斯基说，中东欧地区16国中，波兰是领袖，地位最为重要。中国目前重视发展同波兰的关系， 塞尔维亚特别感兴趣中国能够投资改善当地老化的基础设施。查沃斯基说，在中国同16个中东欧国家发展经济的计划中，从经济角度来说，匈牙利、波兰和塞尔维亚正成为对中国最为重要的三个国家。除了塞尔维亚等国外，多数中东欧国家目前都已加入欧盟或是成为北约成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曾访问了中东欧地区的塞尔维亚、捷克和波兰。中国总理李克强去年也访问了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参加了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所举行的中国与中东欧十六国峰会。大约1000多名中东欧地区的商界人士参加了最近两天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峰会活动，峰会期间签署了20多个合作协议。中国与塞尔维亚签订的合作文件包括在塞尔维亚建设公路和改造升级铁路，这两个项目总投资额能够达到6亿多美元。参加峰会的波兰总理希德沃说，中国正加紧推动与中东欧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国湖南省这次与波兰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捷克总理索伯特卡说，捷克明年将主持16个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在民用航空和药品领域的对话论坛会议。2019年将是捷克与中国建交70周年纪念，捷克有意作为东道主，到时举办中东欧16国与中国的峰会。他还表示，中东欧各国都在彼此竞争获得中国的投资，捷克不甘落后，已经抢先开通了到中国的4个直飞航班，不久后还将再开通2个直飞航班。但是他也强调，最近几年中国在捷克的投资虽然一直增长，但投资的规模并非像捷克政府几年前所预期的那样。捷克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商品能够打入中国市场。他说，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中国游客数量今年已经达到了50万人。星期天抵达布达佩斯的中国总理李克强还会晤了匈牙利总统、总理和国会领导人。在结束对匈牙利的访问后，李克强将前往俄罗斯南部黑海疗养度假地索契，他将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总理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